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7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特朗普政权决定解除对苏丹长达20年的禁运措施，并表明愿意发展与苏丹的正常关系。解禁之后，苏丹可以自由销售石油等矿产。不过，对苏丹的禁运措施是惩罚苏丹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尽管解除了禁运，但华盛顿仍然将苏丹置于支持恐怖主义政权的黑名单之中。加泰罗尼亚独立威胁发生以来，西班牙中央政府第一次显现了对话的可能。西班牙中央政府昨天召开部长联席会议，做出对话的重要姿态，不仅就联邦警察在阻止独立公投投票中的暴力流血措施向加泰罗尼亚人民道歉，而且第一次不提独派需做放弃独立的宣言先决条件，而愿意与加泰罗尼亚对话。连日多则消息报道，俄罗斯军事专家预期朝鲜近日可能再次发射导弹，用改良的洲际导弹射程打击美国西海岸，威胁美国。新的报道引述俄罗斯专家明确警告说，朝鲜很可能利用中共举行19大重要会议时发射弹道导弹，从而向世界展示面对北京的不羁形象。中国超级黄金周明天结束，公路堵车现象已经在昨天就开始了，预料今天是高峰。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特朗普政权决定解除对苏丹长达20年的禁运措施，并表明愿意发展与苏丹的正常关系。解禁之后，苏丹可以自由销售石油等矿产。不过，对苏丹的禁运措施是惩罚苏丹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尽管解除禁运，但是华盛顿仍然将苏丹置于支持恐怖主义政权的黑名单之中。本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解除对苏丹的禁运措施，美国与苏丹的贸易以及双边关系可以即刻重启。不过苏丹还没有完全达到美国解除禁运措施的标准，包括解决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但是特朗普政府认为苏丹解决原则问题有不少进步。美国解除对苏丹的禁运在期待之中，今年以来美国与苏丹的双边关系实际上已经有明显的进步。此前上任总统奥巴马已经为改善美国与苏丹关系实现正常化做了铺垫，白宫当时为解禁准备拟定了6个月的观察期。美国与苏丹的关系正常化刚刚起步，苏丹仍然置于联合国制定的武器禁运措施之下。联合国安理会在达尔富尔危机发生以后对苏丹决议实行武器禁运。据特朗普解释，苏丹当局已经做出必要的努力，包括遵守既定路线图的5点，即结束对南苏丹的不同武装组织及反叛分子的支持，结束在达尔富尔、兰尼罗河和南科多尔凡的敌对行动，以及重要的承诺打击恐怖主义。特朗普说，美国对苏丹努力结果感到满意。美国解禁禁运具体来说意味着苏丹人和美国人将能够恢复贸易和金融交流，苏丹可以出口石油与石油产品。不过石油和石油化工业在苏丹风险可能很高，苏丹拥有战略性的石油和天然管道。然而矛盾的是，1997年美国的禁运是因为苏丹当局被指控支持伊斯兰激进团体而对苏丹进行的惩罚。本拉登在苏丹藏身匿住了4年，今天虽然解除制裁苏丹禁运措施，但苏丹仍然列在美国制定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上。加泰罗尼亚独立威胁发生以来，西班牙中央政府第一次显现了对话的可能。西班牙中央政府昨天召开部长联席会议，做出对话的重要姿态，不仅就联邦警察在阻止独立公投中 西班牙政府发言人在部长联席会议以后仍然指出，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独派放弃独立行为之后才能发生。与此同时，西班牙联邦政府以低调的姿态邀请了加泰罗尼亚警方第一领导人到马德里接受问讯。 加泰罗尼亚警方被指责故意不作为，放弃执行阻止公民投票，以政治立场取代执行国家命令。加泰罗尼亚警方至少有两名主要官员是独派立场，他们在普伊格蒙特上任以后被任命。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作周末成为关键，本应是今天动地的时刻，当地却陷入冷清。独派也陷入分歧初期状态，明天的议会是否不顾一切开会研究公投结果，继而宣布独立还是不开， 遵守西班牙最高法院的峰会裁定，至此没有决定的迹象。当地的消息说，不少独派分子要求普伊格蒙特等等再看行动。无论如何，原定星期一宣布独立的会期被推后到星期二了，这显示了分歧和犹豫。加泰罗尼亚周末暗潮涌动，但是接受对话的声音多了起来。一些独派认为独立公投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独立的声音也第一次以激进的手段 让西班牙当局听到了。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废除核武器运动，专家认为有助于激励全球的反核运动。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何在？就此，法国战略研究基金的何专家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专访时说，
De la même manière que le président Obama avait reçu le prix Nobel pour ses efforts rhétoriques, en tout cas.
这一做法如同奥巴马总统荣获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因其尽力，总之在言辞中致力于废除核武器。这一诺贝尔奖如同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刺激，有关全球战略关系的状况，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要注意了，核武器正重新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因素，与这些冷战时期武器系统有关的威胁与危险，人们从上一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些忘却了。我想在这一点上，这是一种有力的刺激，这包括提醒 要注意核武器了，我们不要玩弄核武器，我们不要玩弄其对国际稳定的威胁。据法国媒体介绍，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始于10年前的2007年，得到上百个国家的4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引领，并得到许多国际名人的共同支持。
自今年8月底以来，由缅甸政府军与国内部分罗兴亚人组成的伊斯兰武装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并有超过50万的罗兴亚居民被迫逃难到了邻国孟加拉国的境内，成为难民。截止到当地时间本周日，这个由罗兴亚武装单方面宣布为期一个月的停火期即将结束。该武装表示， 若当局的态度发生改变，其愿意与此前一直拒绝对话的缅甸官方开展和平谈判。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此次若开罗兴亚救世军与缅甸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自8月25号正式拉响。那些成功逃至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指责缅甸政府军和部分极端佛教分子犯下了烧毁当地村庄和赶走该族群居民等战争罪行。联合国也指控缅甸军方在报复行动中从事了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活动，但以上指控均遭到了缅甸政府的否认。为了舒缓人道危机并允许国际组织展开救助活动，若开罗兴亚救世军于上月10日宣布单方面停火一个月。然而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随后表示，当局的政策是不与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截止到当地时间本周日午夜，随着为期一个月的停火措施即将结束，罗兴亚武装则通过推特最新表示，如若缅甸当局愿意为和平做出努力，其的这一态度转变也将得到他们的欢迎和回应。就此叛军代表还写道，如果在任何阶段缅甸政府展现出和平倾向，那么救世军将接受这种意愿并对此做出回应。此外，该武装并没有在最新声明中做出任何的暴力威胁。根据联合国消息，在过去的六周内已有超过50万的罗兴亚难民逃至孟加拉国，而救世军则指出其成员参与帮助并向外逃的难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逃亡路线。对此，缅甸军方则指责叛军是在贼喊捉贼，是救世军先参与了烧毁当地平民房屋的活动，希望以此来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但由于缅甸官方至今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冲突区域内展开调查，并对当地进行武装封锁，因此外界并不能对危机地区的具体情况加以第一手的了解。
枪手巴托克制造了美国历来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案。据美国著名华裔刑事鉴定专家推断，枪手应当是嗜赌成瘾，赔大了，怀恨在胸，全案极可能是赌徒复仇。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枪手巴托克制造了美国历来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案，人们对他的作案动机百思不得其解。美国著名华裔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推断，杀手应是嗜赌成瘾，赔大了怀恨行凶，全案极可能是赌徒复仇。李昌钰说，染了毒瘾犹如吸毒酗酒成病态，枪手想必输了不少而怀恨赌场，极有可能犯案的旅馆赌场就是让他赔很大的地方。他说，美国媒体总是大幅报道凶手大规模屠杀的消息，于是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乡村音乐会就成了帕多克下手的目标。凶手应是预谋犯案，没预谋怎么会入住对准音乐会现场的房间？李昌钰说，这起枪案反映美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到处都在开赌场，如果警方宣布犯案动机与赌博有关，就会引起如禁枪般的禁赌声浪。另外，据报道，帕多克赌场输赢常常是六位数，他在赌场玩视频扑克速度飞快，一小时最多玩1000次，每次下注125元，10万元就这样输掉。
中国超级黄金周明天就要结束，公路堵车现象已经在昨天开始，预料今天将是高峰。而另一个一如预期的是，黄金周为中国带来了巨额的旅游收入，前六天假期共接待了6.21亿人次的游客，旅游收入高达5165亿元人民币，人次和收入总额已经比去年国庆长假总和分别提升了4.7%和7.1%，有望达到预期的7.1亿人次和5900亿元人民币旅游收入的目标。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彦廷报道说，大中华其他地区方面，香港的黄金周旅客人数人次比去年大幅改善，由上月的29日至本月6日的7天内，共有117.6万内地旅客访港，占总数的82%。不过，澳门则没有受惠，前六天的内地旅客人数不升反跌，比较去年跌了1.1%，令相关的行业股价受压。 香港立法会新一届的会期下个星期开始，被指为为政府保驾护航的建制派议员提议修改议事规则和财务委员会会议程序，限制议员的动议次数和发问时间，声称藉此阻止议员拉布。民主派议员反对修订，认为这会削弱立法会监察政府的功能，而建制派在六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了资格，没有足够人数在分组点票下反对之时推出修订是乘人之危，不利减少议会的冲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现年65岁的哈维·韦恩斯坦不但是韦恩斯坦影业公司老板，也是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的创始人。在过去近30年来，他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及其对电影的独到理解，和在选择推广著名演员们中所扮演的伯乐角色，使其成为了在美国电影史上和能与好莱坞呼风唤雨的金牌制作人。他参与制作和发行的电影已经累计得到了300多个奥斯卡奖项提名，并得到过70多座象征着世界电影最高荣誉的小金人奖。而他在个人生活中，不仅常年以来是美国鬼才导演昆廷·特伦蒂诺的好友兼死党，同样是民主党重要支持者的他，也与希拉里·克林顿等美国政要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此外，作为第一批与中国电影人开展合作的世界级制作人和发行商，韦恩斯坦曾与大陆知名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有过合作关系。他在职业生涯中陆续收购过李连杰、成龙和周润发等人参演过的电影，帮助过陆港两地电影走向世界。但在这看似无限成功光环的背后，坊间一直流传着有关他对女同事之间存在不检点行为，和其本人甚至卷入性侵案件的传言。经过了数十年的公众沉默后，而这一消息也在被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中被于近期得以证实。这一活跃40多年的美国电影界巨人也就此决定无限期的隐退。出身平凡的哈维与他的弟弟鲍勃生长在美国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痴迷于电影的韦恩斯坦兄弟自1970年开始，通过从组织摇滚音乐会赚来的钱，成立了以他们父母名字命名的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并开始了对制作和发行电影的早期探索和尝试。在经过了与纽约的初期摸爬滚打和小获成功之后，以及随后转战好莱坞的大放异彩，以哈维为首的米拉麦克斯影业成为了能在好莱坞六大电影厂商之外立足的主要瞄准世界文艺青年和电影爱好者的重要独立厂牌之一。米拉麦克斯影业也在2005年被迪斯尼以60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哈维并随后在与他的弟弟鲍勃等人创立了韦恩斯坦影业，并继续活跃在荧屏幕后和奥斯卡奖的颁奖典礼之上。距今为止，哈维制作和经手的电影不仅得到了金鹰小众的推崇，也同样受到了全球电影市场的认可。他们中令人耳熟能详的包括《英国病人》《心灵捕手》《沙翁情史》《美丽人生》《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朗读者》等电影史上的佳作。与此同时，哈维在过去20多年中也曾与众多诸如影坛常青树梅丽尔·斯特里普、精灵夫人凯特·布莱切特、泰坦尼克号女主角凯特·温斯莱特、澳洲影星尼克尔·吉德曼等好莱坞一线女星有过合作的关系。他还曾一手捧红了当年青涩的格兰尼斯·帕特罗和当红女星珍妮佛·劳伦斯，并使二人分别通过电影《沙翁情史》和《乌云背后的幸福线》获得了奥斯卡影后的桂冠。接连不断的成功使得哈维成为了众多上述女星称赞的对象，及无数尚且不知名的年轻演员们心中的理想伯乐。史上第二年轻的奥斯卡影后大表姐劳伦斯就在获奖时半开玩笑的宣称，感谢哈维帮我干掉所有对手上位。但事实上，在哈维光鲜的背后，外界一直存在着对于他商业技巧和在处理与女性同事及年轻女演员关系上做法的质疑。大陆著名导演冯小刚曾在一次上海电影节时就对哈维公开开炮，说他惯于同中国人打交道，并经常以帮助中国电影打入国际市场为名，通过运用时间差和报高价的方式来进行电影垄断。 此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韦恩斯坦曾有八次性骚扰后用钱摆平事件的先例，还其涉及另外一名知名影星，曾出演过《精神尖叫》《刑房》等影片的罗斯·麦高恩。前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高管马克·基尔也为这篇文章提供了证明。而明星高层之外，曾为韦恩斯坦工作的多名女性员工出面，指控韦哈维对他们有过性骚扰行为。对于这一指控，哈维和他的代理律师则分别针对此事件做出了回应。二人表示对以上指控予以否认，并称哈维还是一个正在学习新规则的老古董。同时，哈维还发表声明指出将暂时无限期隐退，并表示自己的行为与生长的上世纪60-70年代的工作环境有关。他声称对过去与一些同事的互动行为带来了不少伤害，他为此做出诚挚的道歉。此外，他还表示将暂时休假一段时间，也将接受一定的康复治疗。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六上市的三大早报的头版头条。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执政方向，指出马克龙自上台之后向右翼选民发出了许多有利的信号，因而引发政府内部左翼倾向的成员的不满。由于马克龙的名誉支持率逐渐下滑，总统似乎有意纠正其执政方向。费加罗报就此发表社论文章，呼吁马克龙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将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左翼解放报头版刊登了法国时装设计行业泰斗83岁的拉基菲尔德与32岁的电子音乐歌台新秀斯特罗曼的巨幅照片。解放报安排了这两位时装以及音乐界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但却同样才华卓越的年龄跨越三代人的明星的会晤，请他们畅谈各自对音乐、时装、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看法。天主教十字架报详细介绍了今年七月在阿尔比斯山上一对失踪了60多年的瑞士夫妇被找到的经过，指出在地球气温不断升高的今天，雪山将会把更多的失踪者还给他们的亲人们。各报都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危机的后续发展，以及有关美国拉斯维加斯枪杀案的调查进展。解放报国际版刊登了该报特派柬埔寨记者发自金边首都的实际报道。这篇报道的标题是《金边政权狂热的镇压》。据介绍，自从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柬埔寨救国党主席金索卡今年9月3日涉嫌勾串外国势力被逮捕之后，救国党已经有10多位议员离开柬埔寨，显示近几个月来柬埔寨国内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救国党副主席莫舒华向记者表示，虽然救国党的首脑被逮捕，但是有300多万柬埔寨选民投票支持救国党，反对党依然存在。不过穆舒华在接受解放报采访之后，因担心遭到逮捕而迅速地离开了柬埔寨。上周五，柬埔寨总理洪森要求解散救国党，指控他们以外国图谋。据介绍，一个月前金边关闭了一家由美国资助的名叫国家民主学院的非政府组织。与此同时，柬埔寨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监控，20多家转播美国之音以及自由亚洲电台节目的媒体被勒令关闭。创办了20多年的英文媒体今日柬埔寨也因拖欠政府600万美元的税款而不得不停止出版。当地的人权组织也不敢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他们的手机遭到窃听。组织自由讨论的学术团体也向解放报表示，由于缺乏参与者而不再召开讨论会。解放报评论说，造成柬埔寨境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的原因应该是今年六月的地方选举结果。尽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作弊措施，包括购买选票以及威慑选民等等，执政党依然仅仅险胜。评论认为，在明年七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反对党很可能获得优势。救国党副主席莫舒华向记者表示，洪森害怕的不仅仅是世袭政权，而且也担心他个人的财产因此而受到威胁。据反对党介绍，洪森的个人资产表面上是2亿5000万美元，而实际上很可能超过10亿美元。 去年七月，柬埔寨政治评论员根磊就是在参加了一个有关洪森的个人资产的电台讨论之后被枪杀的。根磊的被杀曾经引发柬埔寨民众的自发游行示威活动。一位柬埔寨人权组织成员向《解放报》表示，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维权意识也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开始站出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柬埔寨总理洪森的个人膨胀进入高峰。一位当地记者向《解放报》表示，对洪森来说，金边政府就是他，所有批评他的言论就是攻击柬埔寨。他甚至要求反对党成员准备好棺材，声称为了柬埔寨民众的利益，杀个一两百人是在所难免的。柬埔寨反对党呼吁法国、印尼等1991年巴黎协议的签署国，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关注柬埔寨的人权状况，保障柬埔寨明年能够举行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不过，《解放报》评论说，由于中国经济最近10多年来在柬埔寨占据重要地位，金边或许根本不在乎来自西方的压力。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栏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上周我们在台北一周栏目中就向听友介绍了台湾新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法院发表的台独主张，一周以来这个话题不但没有落幕，甚至高潮迭起。由于这牵涉到两岸关系，请你为咱们的听友做进一步的报道。
好的。赖清德上个礼拜在立法院首度答询的时候，公开宣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但也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他说，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两岸并不互相隶属，这就是目前真正的关系。那在面对是不是把领土变更纳入公投法的修法议题的时候，他起先是闪避，那后来就答复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至于领土变更与否，应交由全体人民决定。那提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他多半都是以中国来相称，而不是称呼中国大陆或者是大陆。那但是这个礼拜呢，赖清德却在立法院里面公开宣称，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为台独发起公投。他说民进党内也没有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出赖清德对台独的谈话已经是做了180度的大转弯了。
前后仅一个礼拜，赖清德的谈话为什么做了这么大的修正？他受到什么压力吗？
是，如果说是有压力的话，应该就是来自蔡英文总统。我想听友们应该都记得，上个礼拜赖清德谈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之后啊，台湾总统府立刻就举行了记者会。那总统府的发言人代表蔡英文总统宣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说政府这个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算不是打赖清德一个耳光，也是立即纠正了他的说法。那这个礼拜呢，蔡英文总统可能觉得这样澄清还不够，总统府安排了中央社的专访，让蔡英文总统畅所欲言。蔡英文说，在台海两岸关系上，台湾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他在去年就职演说中所讲的话，就是他执政处理两岸的原则。那此外，蔡英文也向对岸喊话，说希望在中共举行19大之后，双方可以思考新的模式，让两岸关系更活络一点，好好想一想过去处理两岸的想法或做法是否有必要检讨。他还强调说，如果我们一直守着过去的那些做法跟想法，我们或许很难面对多变的亚洲情势跟区域情势。那话呢，可以说是说得很软，那个态度啊，也显得很低调。那蔡英文接受中央社的专访，和赖清德在立法院里面说出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举办台独公投，这个是同一天。一般研判呢，台湾的府院啊，就是总统府跟行政院，应该是已经就两岸关系的论述达成默契， 也就是说呢，面对民选总统蔡英文，赖清德必须从他的台独主张退却，起码是不能公开的说了。
看得出来，赖清德面对他自己的台独主张和两岸关系的谈话是愈来愈低调。但是即使他最后强调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举行台独公投，台湾媒体仍然对他有所批评，这是为什么呢？
是我想当不涉及统独而是务实的评论宪政权责的时候，就可以客观的看清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初赖清德公开宣称他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以及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等等，台湾的媒体分析认为说这已经触犯了两大禁忌。一呢是以市长身份做个人表态，跟以阁揆的身份在国会主张台独，这个意义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呢，就是两岸议题的主导权在总统，行政院长其实没有擅自发表台独主张的余地。那更令人惊讶的是，台独论掀起波澜之后，蔡英文跟赖清德再度沟通，赖清德竟然又在立法院里面说出陈水扁没有宣布台湾独立，蔡英文执政也不会，还有呢，他还说政府不会举办台独公投等等。那台湾的媒体评论说啊，这些言论无论是否精准地反映了蔡英文跟赖清德沟通的结果，可是呢，你由赖清德的嘴巴说出来，这都再度僭越了蔡英文总统的职权，因为两岸议题的主导权在总统，赖清德似乎仍然不了解，或者是把自己的职位看得太高了。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蔡赖体制刚刚成型，当然希望未来能够运作顺畅，为台湾社会跟两岸谋福利。民主政治不只是遂行个人或政党的政治主张，掌权的人更需要依法节制权力，互相尊重，民主的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解除20年禁运，但仍将苏丹置于反恐黑名单。专家评论，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有助于推动全球反核大潮。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推断，美国赌城枪案枪手动机为赌徒复仇。加泰罗尼亚独派现分裂，马德里深对话橄榄枝。停火措施即将结束，罗兴亚武装愿与缅甸当局开展谈判。趁19大之机，金正恩或下令再射导弹打击美国西海岸，向北京示威。称香港泛民派议员减少，建制派提自阉权利修订。黄金周中国旅游收入大增，但澳门陆客反而减少。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带来的亚洲周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夏先生您好。
你好。
夏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10月革命100年，反思中国，告别革命后遗症。100年前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也催生了新中国。100年后，中国人寻思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路径，探索告别革命而超越革命的新思维。中南海当局在中共19大前夕严控学界和媒体擅自纪念和反思十月革命的举动，直到当局主办的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专家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呢？
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认为，共产党人引进十月革命并据此成就的中国革命，造成了中国现代转型与制度现代化的巨大扭曲和中断。这个中断产生的恶果已经被中共见证近70年历史所证明。他说，当年的那代共产党人，他们有他们的思想， 但经过100年，最后的事实证明，1949年以后开辟的新的道路，实际上是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方向。
是否有些对十月革命抱持比较正面的看法？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吴恩远认为，十月革命改变了旧俄国落后面貌，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艰难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无论成功或失败的范式，都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人类文明进程积累了一笔宝贵财富。
关于十月革命100周年，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吗？
作为一种爱国教育，红色旅游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旅游产业。政府鼓励游客参观与中共历史和革命领袖有关的旧址。在中俄寻求扩大经贸关系之际，旅游业也成为两国经贸关系的新起点。俄罗斯成为中国红色旅游的自然延伸。作为俄国红色革命诞生之地的圣彼得堡，特别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制了多条革命观光线路。新的路线包括涅瓦河畔的城市、革命的摇篮、彼得格勒、二月革命、中国同志在红色的彼得格勒等等。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花样滑冰双人滑组合获得首张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入场券，尽管能否参赛还需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批准，但以体育外交融合政治分歧，也露出了南北韩和平的曙光。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菲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专访中国艺术家孙静玲的文化艺术栏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位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王流萨画廊最近为中国的艺术家孙静玲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庚。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用清冷的旧色在木板上勾勒出的日常场景，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肃穆和仪式感。80后的艺术家孙静玲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壁画系，他在创作中也将隶粉这一个古老而精细的东方壁画的工艺揉杂在了他个人的创作中，在隶粉的线条的断续和叠加中，挖掘出了无声入物、若隐若现的空间和形象。纯白的隶粉浮雕和油画的画面并列在一起展出，同时他也将油画放置在一些木盒里，这些特别的方式都会让画面产生出一种特别的质感，材料和色彩的不同带来的对比，也让油画的画面产生出了动感，效果十分的独特。画廊对孙静玲的画展的介绍中说，世界的观感、生命的体验以一种精细的形式浓缩固化在了由自由的材料交织凝绘成的作品中，或寒枝却静，或远山孤影，或日常之景，包括漂流和垂钓，质朴而生趣的寂静被修剪去了细枝末节，留下一种简洁而凝固的姿态，仿若戛然而止。这莫兰迪式的静谧和内敛夹杂着贯穿始终的冷色调，将现实的空间冷化定格在了真空般的疏离中。我们在画廊里采访到了艺术家，下面就请听对他的专访。孙静玲的作品表现的内容包括人物、山水和动物，主题虽然不同，但是一个共同而显著的特点就是画面的安静感，完全没有中国当代社会呈现出来的那种浮躁。对此艺术家自己解释说，
因为我平常我也是性格可能就本身偏静一点，对，而且创作基本上也都离那些比如说市中心那种偏浮躁的那地方也比较远，所以还比较容易能 能静得下来。我画的那种日常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然后山呢也算是日常的景观之一嘛，对，也没有说非得刻意的就是强调山那个东西。它形上的一些东西本身有一些是符合我画面中那些构图需要，然后和场景题材需要的。
你是从山东去了北京，然后在北京学的油画是吗？
对，我从山东去北京，然后是在北京就是中央美院的壁画系，但壁画系也是绘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毕业之后一直还是从事跟绘画相关的东西，然后又有一些装置的东西在中间，基本上就是绘画和装置相结合的东西可能多一点。那些作品中的那个隶粉，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壁画里它是很完整的，那个工艺是隶粉贴金，就是比如说之前看佛像上边那些项链首饰什么的都是贴金箔的嘛，凸起的金箔，就底层是去隶的粉，然后我把那个隶粉的东西提炼和就是转化了一下，用到自己创作中了，但是技术是传统的一个技法。
你在学壁画的时候肯定去看过很多很多中国好多地方的这个壁画，包括敦煌壁画呀，还有很多地方的壁画，你给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也算不上特别懂那些东西，因为我那个专业虽然是壁画专业，但是专业里它分成很多个门类，比如传统壁画，然后西方壁画什么的，然后敦煌壁画我那会儿去考察，然后我自己对敦煌的壁画是挺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它跟其他地方的壁画相比的话，它可能是整个造型的力度是比较强的，它不属于那种就是每个地方都很精准很到位的。因为去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当时去考察去了之后，一进那个窟里，你立马的感觉就是心生崇敬的那种感觉，就是静动跟触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一下子被震撼到，被那种氛围所吸引。
谈一下你自己的作品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油画的，开始画油画？
我画油画大概从2007年开始学习，之前是从小就开始学画画，七八岁开始画，是油画是2007年。
为什么选油画呢？没选国画？
一个是后来接触到的那些教育都是偏向西方的，比如说苏派的那些素描啊什么的，就全是接受的这种教育，然后这套教育之后其实就是素描解决了，就是画油画嘛，对，一直这么顺着下来的。然后我觉得油画可能也比较适合自己吧，因为我自己在创作中反复的涂改涂抹也是比较多的，中国画可能就比较讲那个气韵，然后一变，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后你在巴黎这次带来的这个作品中看到有一个箱子里装着好多鹅，画了好几幅这个鹅的这个形象，挺可爱的，为什么要画鹅呢？
画那个鹅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对那个它鹅的那个结构和造型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中间它有些那种很就是扭曲的形什么的，然后第二是从它的职能上讲，我印象中它的职能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家禽类，但是它负担了其他一部分职能，有一部分在中国是属于守卫的那种职能在中间，然后我觉得它那部分有一些就是职能上很含混的东西对我有一点触动。
什么样的含混的东西啊？就是它可以守门，然后任人宰割，在自己完成自己的这个守卫的这个工作以后再被杀掉。
对，都有，因为它就是一是别人对它来说就是一个家禽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又有自己的守卫特性，然后还又属于那种比较坚屈不挠的那种，对，有一些那种东西对我有一点打动的东西。
然后你画的这个人物都是没有面孔的，只是一个圆形的这个头，为什么这样处理呢？
因为我之前创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就是选你最重要的东西做就行了。五官的东西有时候做多了之后，它可能会有点就是喧宾夺主了。我可能这张作品对我来说是整张画面，它的整个的氛围和 力量感，更容易让更多人有代入感的东西。
嗯，
对，它不是具体到某个人，它是某一类。就是把大众的特征化的东西我都给它就是虚化掉，它承担的是某一类。
你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更》，是你自己取的吗？
跟画廊这边一块聊，然后最后定的。
为什么？
对，因为我的作品本身的架构上有一些那种架构上跟那个耕种的那个场地是有点像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方式上也可能比较接近于那种耕耘，比如说反复的然后去开垦一个东西，或者是去打造一个东西，对，都有这种特性，所以后来聊聊觉得这个还挺合适的，就定了这边。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可能对所有艺术家都有一个挑战，就是要突破自己的这种创作风格。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理解？
我觉得这得分成两个，一个是那个安静，我的这种安静跟它的那个力度不是一个相矛盾的东西，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也不太好说你接下来就一定会怎么着，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往前推进就好了。然后终点就是在哪个地方，我觉得没必要去给自己设置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你，
但你肯定有一个梦想吧，就是说不是终点，肯定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终点在哪里，就是说你自己希望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画家，你有没有自己寻找自己的什么样的真理，你画画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能解决很多就是在实际中解决不懂，而且我觉得我跟画画的关系就是是一个相互的提携的那么一个过程，就是我在创作中本身我能有快感，然后我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反过来在绘画中那些东西呢对我生活也有影响，当然我生活中的东西也对就是自己创作也有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它两个东西我觉得是相捆绑的，不断的是这样的一种
不断的在提高的这个关系哈。其实你真的很年轻，你是89年的，就是80后的。你怎么看现在我们中国这个80后这些年轻人的这种生活？就是包括你呀，你自己看上去你一个画家，很安静的在画画，画自己比较安静的这个画面。那么在你周围呢，很多80后的年轻人呢，都是在创业，在不停的在追求这个金钱、物质上的这方面的。作为艺术家来说，怎么样来看这个社会的这个，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看这个社会的这种动态？
我觉得首先是很难逃避就是社会的大环境的，因为你就生活在其中。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能控制好的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跟就是不一定非去求全或者是去封印一些东西，该保持距离就保持距离。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什么吧，对，就是当然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那个就是有点过了的好多事儿，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和想到达的那个地方。
感谢孙静林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下次再会。
这里是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2500分，找到了一个同盟。
Non, c'est une amie.
您知道要去哪儿？
巴黎布奇尼，埃诺特丹。
您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吗？
La statue de Mine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您没有进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艾玛，你现在快去找这个 Bookie Nist， 不然我们就要丢分了。
嗯，好的。
Ce sont les instituteurs. Je te présente Clara.
Elle habite Lyon.
Enchantée.
Vous êtes institutrice.
但是这儿这么多人，我寸步难行。
Nous sommes de Marseille. Et vous?
Pardon, monsieur. Bouquiniste.
Comment?
Bouquiniste.
Non, je suis instituteur.
Notre-Dame.
Non, Saint-Michel.Je travaille à Saint-Michel.
Oh, merci.
Pas d'argent, pas d'école.
是法国人喜欢的一种示威方式。
这些是什么人？
是老师。
Je travaille à Saint-Michel 是什么意思？
是这人工作的地方。
Pardon, bonjour, madame. Je bouquiniste.
Ich spreche en Französisch.
Ah, Pardon, madame, bouquiniste.
Sorry, my Boranska.
Oh, merci.
Pas d'argent, pas d'école. Encore
plus fort. 您现在身处困境，想买一个工具吗？
糟糕，我走投无路了，而且有一个戴黑帽子的人跟踪我。
1, 2, 3, 4, 5, 6, 7, 8, 9, 10.
快做点什么！快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做点什么。
您买了一个遥控器，用了500分。
艾玛，看看你的口袋里有什么。
什么？
口袋。
哦，一个遥控器。
按上面的按钮，
可以引爆另一个炸弹。
试一下。
OK。好。
Bonjour, jolie demoiselle.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 Pour vous servir.
Ouais, ouais, il y a un taxi. Bonjour.
Allons, monte.
Ah ah.
Ça va?
Oui, ça va. Merci.
Moi, c'est Edmond. Et toi, tu t'appelles comment?
Je m'appelle Eva.
Enchantée, Eva. Tu es étrangère?
Et je suis chinoise.
Eh bien, moi, je suis français. Edmond, le taxi parisien.
Eva. 如果你的司机不是那么大年纪，我敢打赌他在勾引你。
哦，得了吧，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第四场游戏结束，您得了2000分，并且得到了帮助。
Tu t'appelles comment? Enchanté, Eva.
您有一个新的工具。
Bonjour, jolie demoiselle.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Pour vous servir.
他们会帮您揭开谜底吗？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由小山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连日多次消息报道，俄罗斯军事专家预期朝鲜近日可能再次发射导弹，用改良的洲际导弹射程打击美国西海岸，威胁美国。新的报道引述俄罗斯专家明确警告，朝鲜很可能利用中共举行19大重要会议时发射弹道导弹，从而向全世界展示面对北京的不羁形象。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俄罗斯军事专家预期朝鲜半岛局势近期将 恶化。朝鲜可能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几天，美军在朝鲜半岛地区集结之际，向北太平洋试射导弹，飞越日本领土，展现北京无力影响平壤的行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预定18日在北京登场。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决定派遣里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赴朝鲜半岛海域，于15日左右参与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向朝鲜施压。俄国军事专家卡辛昨天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撰文分析说，朝鲜也准备在近期进行一连串的武力示威，可能再次试射火星14型洲际弹道导弹。卡辛指出说，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十月下旬召开之际，朝鲜半岛局势将危机尖锐化，如此局势对北京非常不利，军事局势恶化将影响中共领导阶层的讨论，最坏的情况下将改变带有长期后果的重大决定通过进程。文章说，朝鲜将竭力在中共十九大前夕借用导弹试射展示自身的刚性和北京对影响平壤的行动无能。朝鲜九月选在中国举办金砖国家峰会前夕核武试验，也是出于此目的。报道说，据卡辛认为，北京没有更好的办法摆脱当前的局势，能做的只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无法影响左右各方的行动。中美关系即使没有朝鲜因素，也可能在近期开始复杂化，因为特朗普政府新的激进保护主义措施将成为复杂化的原因。朝鲜执政党劳动党十日将迎接党庆，多方的消息显示，平壤近期可能做出更多的挑衅行为。韩国媒体九月底引述情报消息人士说，朝鲜多枚导弹被侦测到从平壤一座火箭研发机构移出。据俄罗斯媒体昨天引述俄罗斯议员说法报道，朝鲜准备试射一枚长程导弹，据信有能力达到美国的西海岸。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解除20年禁运，但仍将苏丹置于反恐黑名单。专家评论，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有助于推动全球反核大潮。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推断美国赌城枪案枪手动机为赌徒复仇。加泰罗尼亚独派现分裂，马德里深对话橄榄枝。停火措施即将结束，罗兴亚武装愿与缅甸当局开展谈判。趁十九大之际，金正恩或下令再射导弹打击美国西海岸，向北京示威。趁香港泛民议员减少，建制派提紫烟权力修订。黄金周中国旅游收入大增，但澳门陆客反而减少。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N'oubliez jamais 中结束。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N'oubliez jamais 中结束，这是由 Joe Cooker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Papa, why do you play all the same old songs? Why do you singWith a melody, 'cause down on the street something's going on. There's a brand new beat and a brand new song. In my life there was so much anger, still I have no regrets. Just like you, I was such a rebelSo dance your own dance and never forget. N'oubliez jamais. I heard my father say, every generation has its way. I need to disobey. N'oubliez jamais. It's in your destiny. I need to disagree. But who's getting in the way? N'oubliez jamais.
mama, why do you dance to the same old songs? Why do you sing only harmony? 'Cause down on the street something's going on. There's a brand new beat and a brand new song. In my heart there's a young girl's passion for a lifelong duet. And someday soon someone's smile will haunt you. So sing your own song and never forget. N'oubliez jamais. I heard my father say every generation has its way. I need to disobey. N'oubliez jamais. It's in your destiny. I need to disagree. When rules get in the way. N'oubliez jamais.